2025年6月1日，正道周茂仁牧师，题目：神不可被轻慢。
弟兄姐妹，主内平安。当你看到这个录像的时候，意味着是6月1号，我和 Alpha 呢已经来到了成都，开始一段新的旅行。谢谢弟兄姐妹们为我们献上的日夜的平安的祝福的祷告。好，那么今天呢，我们来一起学习撒母耳记书上第五章。那么，我给这章的题目是“神是不可被轻慢的”，因为透过第五章这个信息，我们就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。在我们正式的讲道之前呢，我们一起闭目做一个祷告。亲爱的阿爸父神，谢谢你，谢谢您在周日的这个早上，你把我们众弟兄姐妹引到你的圣殿当中，让我们凭着信心来到你的脚前，来领受神你话语的祝福。神也谢谢您，使用孩子的嘴，将你的灵粮供应给您的儿女们，愿你今天亲自向我们显现，让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都得见你的面，能够接受你话语的祝福。我们这样的祷告是奉恩主基督耶稣圣名求，阿门。我们上一周呢学习了第四章，第四章的结局呢让我们非常的难过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我们看到以色列人在非利士人面前失败了。当天被杀的人有3万多，伊利的两个儿子也被杀了，是两个祭司。那伊利听说之后呢，伊利摔倒也死掉了。不但如此，约柜代表神同在的约柜居然成为非利士人的战利品，被掳走了，剩下的以色列军人呢，没有回到营地，都各自回家了，可以说是彻底的失败。因为士兵们看不到任何的希望，都不回营地，也不组织反击，直接回家了。那么，应该说，从表面上看，以色列人失败了。那么我们不禁就问：这是不是意味着神失败了呢？神的约柜都不能保护他们，是吧？那约柜代表神的同在，难道神不是全知全能的神了吗？是吧？我们上周在结束的时候，我也问大家要记住这样一个疑问，这周我们来回答这个疑问。那么今天呢？我们学习第五章，我们就会发现事情没那么简单。我们人可以失败，但是神永远是得胜的君王，他永远是掌管万有的神。那么表面上好像是神失败了，但实际上背后不是神失败了，是我们人亵渎了神。是我们人妄想着操纵神，把神当成自己谋利的工具，那么神是断然不会满足我们这种自私的邪恶的欲望。但是神在我们看到悲哀的地方、绝望的地方，反而显出他的大能，显出他的荣耀，反而在黑暗当中，让我们看到那是光明。那么今天让我们来看看 神，具体的作为，然后来看看背后的真理是什么。接近引用的经文是《撒母耳记上》5章4节。有次日清晨起来，见大衮仆倒在耶和华的约柜前，脸伏于地，并且大衮的头和两手都在幔坎上折断，只剩下大衮的残体。撒母耳记上5章12节，未曾死的人都生了痔疮，合成呼号，声音上达于天。在撒母耳记5章2节3节是这么说的：非利士人将神的约柜抬到大衮庙，放在大衮的旁边。次日清晨，亚实突人起来，见大衮仆倒在耶和华的约柜前，脸伏于地，就把大衮仍然立在原处。又次日清晨起来，见大衮仆倒在耶和华的约柜前，脸伏于地，并且大衮的头和两手都在幔坎上折断，只剩下大衮的残体。这个地方提到了一个地方的名字是亚什突。腓力士是一个外邦的国家，在以色列的西边。那么这个国家呢，有5个大城市，其中一个大城市的名字就是亚什突。那么亚什突这个城市呢，有一座庙是大衮庙，是他们认为是这个城市的神啊。那么大衮庙呢，立在这个城市当中，里头供奉的大衮这个庙，这个假神，这个他们认为的真神，我们说是假神偶像。那么腓力士人得胜之后，把神的庙，把神的约柜放在大衮的庙里头，意味着什么呢？意味着大衮这个神比耶和华神大，因为这个庙供奉的是大衮，大衮在这个庙里占的是首要的位置，而把约柜放在大衮神的旁边，也就是坐的一个侧的位置上，啊，我们照相说 C 位，那 C 位呢，最好的位置，最显要的位置是放着大衮这个偶像。那么，在旁边侧位放着耶和华神的约柜。那么，实际上呢，我们知道，在古代中东地区，两军打仗是人与人之间互相有攻防，那么这是 physical 的现实的，但背后呢，他们认为是你的神和我的神在作战，如果我赢了，这意味着我的神比你的神大，或者说我这个神是真神，你信的神是假神。那么，腓力士人把耶和华神的约柜放在他们供奉的大衮庙里头，就宣告说我的神是真神，我的神比你以色列的神还大。我胜了。那么，在这样一个情况下，我们是不是感觉到我们的耶和华神被羞辱了呢？反正当时以色列人非常的失望，以至于士兵们都不回营地，直接回家了。他们感觉毫无盼望。但是神往往就在奇妙的地方，在奇妙的时刻，以奇妙的形式来彰显他奇妙的作为。那么，第二天我们知道，大衮庙里头大衮神居然在约柜面前 倒下了，并且脸伏于地。脸伏于地的意思是说，负手成臣，相当于是说啊，我来拜你，耶华神，就是这个意思。那第二天呢？那么当时非利士人心里非常难过和懊恼，但是呢也没说什么，就把大衮那个神像重新立起来。结果又过了一天，发现更可怕的事情发生了，他们的神大衮的头居然断成两截，头和身子分开了，而且两个手也断了。那么，大家可以想想，这个脑袋从跟身子分开之后，这个脑袋这个脸还是脸伏于地，那就说明什么呢？就说明这个大衮庙的大衮神是吧，打不过耶华神，失败了，头和身子分开意味着死掉了，那么两个手断开呢，是过去争灯都要把手砍下来，哎，数多少个只手就能证明，杀死多少人，因为一个人有两只手嘛，等数除以二就是仇敌的人数，啊，也是一个得胜的象征。那么通过这个事情，我们就看到了到底谁是真神。是吧？大衮假神和我们的真神在一起，没有任何人的介入，神自己作为，神自己就让大衮庙的神像第一天扑倒在自己的脚前，第二天又过一天，脑袋都掉下来，是吧？那么，这就是很明显的，无人质疑的，我们信的这个神才是真神，那么我们看到，当一个真神和假神在一起的时候，意味着什么？其实，前些日子我去拜访一个台湾的姊妹，我给她传福音，她说：“哎呀，周牧师，我信观世音菩萨，那我可以不可以也信你的神？”我说不可以。我说你要信我们信的耶和华神，就要离弃这个菩萨，因为那是偶像，是假神。他当时就说：“哎呀，你这个神小心眼嘛，为什么不可以让我同时既信菩萨又信你的神呢？”我呢就给他，是这样说的，我说，如果你拿着个假神、菩萨当真神来拜的时候，实际上就是对真神的亵慢或者是侮辱，是吧？你把他把不该配的那个身份和地位给了他，就是对那个真的配有的那个身份和地位的神的一个亵渎和侮辱，是吧？我说这不是小心眼的问题。那么我们人呢，往往就喜欢，抓一些看得见的这个物来寄托自己的一些愿望。比方说啊，我们很多人都弄一个菩萨的挂坠放在胸前，挂在胸前是吧？或者是去庙里求一个什么护身符装在自己口袋里，其实那都是偶像，那不是神，他不能为你做任何事情，所以弟兄姐妹们，那么萨母耳记5章1到5节的记载，非常清晰的告诉我们一个真理：神，我们信的这个真神， 他自己就可以捍卫自己的荣耀，不需要我们人，因为他是全知全能的，他是完美的。所谓的完美，就不需要你为他加什么。OK，接下来我们看又发生了什么。那么当这个大管神庙发生了这么奇异的事情，这么可怕的事情之后，腓力士人就慌了。他们呢，就把约柜，因为当时的约柜在亚什突嘛，那么神就行了神迹，让亚什突人身上都长了痔疮。这个痔疮呢，也说是肿瘤，是到底是个什么病，我们也不是很清楚。那么人人都得了这个病，这个亚什突人就吓坏了。那么接着呢，他们就去求这个，当时的首领说：“哎呀，你赶紧把这个，这个以色列神的约柜运走吧。”那么他们就把这个约柜送到了加特，是另外一个城市。我刚才说了，腓力士有五大城市，这是五大城市当中的另外一个城市是加特。加特呢，这个城市呢，没有任何的神庙，那么可能腓力士的首领是认为他刚刚把我们的那个神给打败了，我们把他和我们的神放在一起，可能得罪他了。得了，加特没有神庙，就把他放到那边，可能就会安全。但岂不知，约柜到了加特之后，神就使得人人都惊慌，继续的生痔疮。那么加特人最后也受不了，最后就求着把约柜送走。这次呢，他们就送到了另外一个五大城市当中的城市，名字叫以格伦。这个城市呢，供奉的是巴利。那么当时呢，他们认为，在他们的诸神当中，巴利这个神是最大的。也就是说，得了，这个你看，我送到一个没有神的地方，他仍然，不让我们消停，是吧？那得了，我们就把他送到以格伦，我们那个最牛的、最大的神在那儿，兴许可以把他管住不过遗憾的是，发生了什么事情呢？就是发生的事情比以前更可怕，人人都很惊慌，惊慌到一个什么程度呢？以至于死，没死也得了痔疮，以前呢只是得痔疮，并没有死，这次还击杀了很多人。那么这个几个人就吓坏了，他们就把首领叫来说：“愿你们将以色列的神的约柜送回原处，免得害了我们和我们证明。那么原来呢，神的手重重地攻击那城中的人，有因惊慌而死的，未曾死的人都生了痔疮，合成呼号，声音上达于天。大家可以看到，要么因惊慌而死，要么就得痔疮。说的是人人，没有一个人能幸免，不管是男的、女的、老的、少那么再一次打脸这个腓力士人你不是认为你那个神大吗？是吧？我就打你的脸，你那个更大的巴力神仍然打不过这个真神。没有办法保护你们，因为这个真神想做什么就做什么，继续来行神迹来惩罚骄傲的腓力士人。这个地方我们就看出一个什么问题呢？第一呢，神是圣洁的，所谓的圣洁，就是他是神，你应当以圣洁的方式方法来对待神。他们当初放在亚什突，亚什突 也仅仅是觉得，是吧？放在雅士都的神庙里头，那么仅仅认为他是个失败了的神，那么送到加特的时候呢，也是为了避灾，是吧？送到以格伦的时候呢，认为我们那个有一个更大的神可以管着你，那么并没有把我们的耶和华神当成神来对待，当成唯一的真神来对待，所以呢，这就是亵渎神，轻看神那么我们自己也想一想，我们有没有亵渎神、轻慢神的想法和做法呢？我们是什么样的态度来对待神呢？英文有个词叫 routine，什么意思呢？就是一个常规的做法，一个仪式性的东西。就说我们敬拜神了，千万不要，变成一个宗教，变成一个仪式。因为当我们聚焦于一些仪式的时候，往往是好像是说我要把这些事儿，这个仪式做完了，就算是对得起神了。而不是专心去仰赖耶和华，去想神所想的，关注神所关注的，去做神让我们做的那么，祷告、读经、敬拜，这本身都是很好的。但是在这过程当中，如果的中心、重点不是求神的同在，不是寻求神的旨意，那么，无论你的祷告、读经和敬拜，可能就流于形式，可能就在亵渎神和轻看神，所以很有意思，就说圣洁的神，应当以圣洁的方式、方法来对待、被对待，否则就是一种亵渎。无论是过去的腓力斯人，还是今天的基督徒，在这个问题上都不可以掉以轻心，否则后果都是很严重的。同时呢，我们透过今天的经文，我们也得出另外一个结论。大家可以看到，我刚才说到的雅士突，是吧？还有这个加特。是吧？还有以格伦，这三个城市是腓力士人的五大城市当中的三大城市。那么，在腓力士地那儿没有神的先知，没有神的祭司，也没有神的军队，属于外邦区域。大家看到了，神一样的掌权，一样的行神迹，是吧？那么，在以色列地，我们知道，你回顾以色列的历史，神行了无数的神迹，那么，透过这个历史，透过这些经文，我们可以得出一个什么样的结论呢？那就是我们的神是超越国别、超越地界的。那么，又透过过去的历史。当时的历史和现在的历史，是吧？这个整个的这些个记载的事件，我们另外还可以得出一个结论：这个神过去是神，现在是神，将来也是神。那么换句话说，我们信的这个神是超越时间和空间的，昔在、今在、永在的神。我们的这个神呢，是一个永远做王、不依赖人的一个神。那么今天这段经文让我们感受到，神在管教以色列人，以至于让仇敌腓力士人得胜的时候。表面上看，神好像被羞辱了，神好像失败了， 但神实际上并没有失败，而是人失败了，而是人因着我们的亵渎，因着我们的误解，因着我们妄想去操纵神而失败了。但是神呢，在这个看似被羞辱的这个境界当中，反而超出我们想象的来行神迹，来彰显神他自己的荣耀，彰显神自己的能力。这个地方有一个很相似的一个例子，就是主耶稣，大家还记得吗？当时主耶稣被钉十字架的时候，很多人，包括我们的大使徒彼得都很失望。他为什么不认识主耶稣，再次否认他？他就认为，哎呀，你是个神，你是基督，怎么在人家的权柄之下那么多窝囊，甚至不为自己辩解？他就想，他当时他的信仰就感觉崩塌了。我跟你跟了3年，你行了无数的神迹，我认为你是神，怎么你现在的表现就像一个普通人？那么钉在十字架的时候，下头人也侮辱他啊！你是尼赛亚，你是神，你可以救自己呀！所以呢，当大家认为他已经失败的时候，没想到第三天他复活了，他胜过了死亡。那么，我们也有一首歌是说，那个十字架，在世人看来它是一种羞辱，但是呢，岂不知那是一个荣耀的十字架。羞辱变成荣耀，因为他胜过了死亡。同样的，神呢，好像约柜被掳去了，好像神失败了。实际上，神是让大家明白、认识他自己的属性。他是永远的王，永远的得胜。他的得胜不需要靠人去努力，不需要人去打打杀杀，他是命立就立的神。命废就废的神，我们换句话说，可以说是翻手为云，覆手为雨的神，想怎么做，想怎么成就就怎么成就的一个神，所以这个地方就是这节经这一章的圣经呢，就是更主要的是让我们要认识神的属性，就是他是创造万有。尤其是在这个地方彰显是他掌管万有的一个神，是一个得胜的神，那么主耶稣复活以后，他就战胜了人间魔鬼最顶级的这个杀手锏，就是让人死，他都把死亡给胜过了，所以呢，在看似失败羞辱的地方，反而彰显出他的荣耀，彰显出他的得胜。所以，弟兄姐妹们，我们作为他们的，作为他的儿女，我们如何得胜？是靠自己吗？尤其是在属灵的征战当中，我们自己没有办法得胜。我们要靠神得胜，是吧？我们要仰望他，我们要寻求他，我们要依靠他。那么怎么办呢？我们凭着信心去支取他的得胜，他已经得胜，他在每一件事上都已经得胜了。我们只需要凭着信心去领受他已经得胜的这个事实，这个局面，我们就成为得胜的一方。所以这里头，我都提到了一个问题，就是谁可以跟神同在？因为我们知道，跟神同在意味着我们就得胜了。跟神同在意味着神可以使用我们来彰显他的荣耀。那么，弟兄姐妹们，让我们想一想，我们可以在哪里与神同在？在职场上，在你工作的单位，神可以与你同在。比较好的榜样就是但以理，是吧？他一生被掳到外邦那里，经历了5个王，但是他自始至终都可以说待在一个 一人之下，万人之上的位置，相当于宰相的位置，一直都是，拥有很大很高的地位，很大的权柄，是吧？他在职场可以说，真的是彰显了神的荣耀。那么在家庭呢？无论是你是丈夫，还是妻子，如果我们无论家里发生什么样的事情，夫妻之间，还有和孩子之间发生了一些愉快的、不愉快的、顺利的或逆境的事情，伤心的事情、开心的事情，巨大的挑战、巨大的困难。如果我们想，我不怕，因为我是神的孩子，神与我同在的时候，我就能够胜过这一切的困难和挑战，我就能够得胜，我已经得胜。当我们有这种信念，然后呢，同时呢，祷告求神给我们智慧，与我们同在的时候，我想，忽然之间，那些难处、那些困难，都成为张飞吃豆芽小菜一碟。我们忽然觉得柳暗花明又一村，是吧？就是忽然认为眼门前这些事儿都不是事儿。然后忽然就发现，我有办法来解决这个问题。那么在学校里头，孩子们也是这个问题啊。学校里孩子也会遭受霸凌，也会遭受别人的歧视，别人的歧视，或者是被论断，对吧？那么当我面对这些的处境的时候，我们就要努力的寻求神。求神与我们同在，那么在这些过程当中，神与我们同在的时候，那么让我们在软弱的地方显出神的完全的时候，我们就在彰显神的荣耀。哎，弟兄姐妹们，这就是这一章神给我们奇妙的一些真理启示。弟兄姐妹们，撒母耳记第五章，在我们人失败的地方，却彰显了神的大能，彰显了神的荣耀。我们不禁要想，我们究竟该如何的在这件事情上吸取经验教训，防止也去犯以色列人同样的错误。我们要思考。我们要牢记，神不是任人操控的偶像。我们不是说要神为我们做什么，让神给我们什么样的祝福，让神给我们解决什么的问题，而是说，神啊，面对当前的处境，我们求你与我同在，求你告诉我，当如何的行。才合你的心意，我该如何的行才讨你的喜悦？啊，当我们这个问题是这样来问的时候，这样来祷告的时候，我相信神就会与我们同在，是吧？神就会帮助我们胜过一切的困难和挑战。记住了，不要说"哎呀，神啊，我为你做什么？我要奉献啊！"我要给你做这种服饰，那种服饰啊，这样你就会奖励我。不要有这种心态，这种心态都是错误的，等于相当于又是在操纵神因为神什么都不缺，其实他不需要我们为他做什么。那么，如果我们为他做什么，一定是神透过内住心里的圣灵来启示我们，让我们心甘情愿的、非常快乐的去做。那么，只不过在那一刻，我们就是神的器皿，圣灵在我们心里做工，然后去做善事，这样一来，就会讨神的喜悦。所以弟兄姐妹们，神在管教以色列人，以至于神的约柜被掳到腓利士地的时候，神照样要彰显他的荣耀。而神通过这样一个曲折的过程，是 让以色列人在黑暗当中看到这些神迹，看到神的作为的时候，就忽然的苏醒，然后回头归向他。所以，弟兄姐妹们，今天我们不求别的，我们不求神这个恩典那个恩典，也不求神你为我做这个做那个，我们今天单单的求神与我们同在，因为神与我们同在的时候，神的荣耀就可以透过我们来彰显出来。好，举手，我为你祷告，亲的父啊，是的，你是全知全能的神，你什么都不缺，你的心意是希望我们能够抛弃一切归向你，你的心意是让我们时时刻刻的寻求您的心意，在透过我们来实现。实际上，今天你就亲自的告诉我们，我们当如何的行，才讨你的喜悦？我们愿意跟随你。谢谢阿爸父神，我们这样祷告，是奉恩主基督耶稣圣名求，阿门。好，然后呢，大家举手，我为大家做一个祝福祷告。愿耶稣基督的恩惠，天上阿爸父的慈爱，圣灵保护师的感动、交通、引领，与我们同在，直到永远。阿门。好，谢谢弟兄姐妹们，愿神继续与各位同在。我们这样祷告，也是随时随地的祷告，都是奉恩主基督耶稣圣名。好的，拜拜。